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2月16号星期五，现在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拜登政府星期四将中国存储芯片制造商长江存储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以及是人工智能芯片行业的21家主要中国参与者列入贸易黑名单，扩大了对中国芯片行业的打击力度。长江存储长期以来一直是美国政府瞄准打击的对象，美国将它列入清单是由于担心它可能将美国技术转移到先前被列入黑名单的中国科技巨头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亦是海康威视。此举已经在联邦公布当中宣布，将禁止长江存储的供应商在未有获得许可证的情况底下向他们运送美国的产品，中国企业的供应商很难获得这种的许可证。被列入贸易黑名单的21家中国人工智能芯片实体包括中科寒武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亦是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将会面临着更加严厉的处罚。美国政府有效地阻止了他们获得使用美国设备在世界任何地方制造的技术。美国商务部负责出口管理的助理部长肯德勒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鉴于中国政府寻求消除他们军用以及民用部门之间的障碍，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要求我们采取果断的行动，拒绝获得先进的技术。长江存储、中科寒武纪以及中国电科都是未有立即回应置评的请求。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则表示，美国正在技术领域公然进行经济胁迫以及是霸凌，破坏中美公司之间的正常商业活动，并且威胁着全球供应链的稳定。中国将会坚定维护中国公司以及机构的合法权益。俄罗斯外交部在星期四警告美国，如果他们向乌克兰运送先进的爱国者防空导弹，莫斯科将会认为这个是一个挑衅举动，可能会促使到克里姆林宫作出回应。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美国如果部署爱国者导弹以对抗俄罗斯的空袭，将会代表美国在帮助基辅政府抵御俄罗斯长达10个月的战争方面的作用升级，并且可能带来后果。他未有说明莫斯科的回应是什么东西，但是表示美国应该从俄罗斯的警告当中是得出正确的结论，即是美国提供的设备是俄罗斯合理的攻击目标。他说，随着美国向乌克兰运送武器，美国已经实际上成为战争的一方。美国这个星期向记者证实了一项将会将爱国者导弹系统送往乌克兰的协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长期以来一直表示，乌克兰需要抵御俄罗斯针对重要基地设施。乌克兰需要抵御俄罗斯针对重要的基础设施，包括电力以及供水的设施的空袭。白宫以及五角大楼领导人一直是表示，为乌克兰提供额外的防空系统是当务之急，但是至到本个星期，他们都是一直犹豫是否向乌克兰运送爱国者导弹。不过随着俄罗斯对乌克兰基础设施进行持续轰炸，美国官员决定部署防空导弹是必要的。揭露中国海外警察站的人权组织星期四表示，欧盟国家未能够形成统一阵线来应对数十个秘密中国警察站在他们领土上面构成的威胁。总部设在西班牙的关注亚洲的维权组织保护卫士自9月以来发布了两份的报告，显示中国当局在53个国家设立了102个海外警察站，其中意大利有11个，是各国当中数量最多的。中国当局将这些设施描述为是志愿者运营的服务中心，帮助中国公民更新证件，并且提供在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间中断的其他服务。保护卫士表示，包括加拿大、美国以及荷兰在内的几个政府对他们的报告作出了回应，并且进行了调查，但是欧盟并未有作出共同的努力。保护卫士的活动总监哈斯表示，他们是未有看到任何迹象表明欧盟各国政府有意愿协调他们的行动， 在他们看来，这个是一个巨大的遗憾，一个巨大的错误。哈斯在罗马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他的组织利用来自中国媒体及政府的开源数据。他说，我们所发现的一切都是基于可以在网上找到的信息。保护卫士认为，北京利用这些站点迫使到一些中国侨民返回中国面对刑事指控。他说，这样的行动是非法的，很可能是针对持不同政见者。美国正在监测可能出现的新冠病毒新变种，为可能爆发的新一轮新冠病毒感染做好准备。目前北京正在放松严格的封控措施，这些措施一度控制了中国的新冠疫情。白宫新冠病毒应对协调员杰哈星期四系同记者的简报会上面对美国之音表示，我们有一个是非常活跃的监测程序，当游客入境的时候，我们会在旅客身上使用它，以识别感染者，追踪变种。如果出现新的变种，我相信我们将会能够识别到它们。杰哈表示，这个监测机制包括在美国以及通过国外合作伙伴检测废水。星期三，北京宣布对他们全国的新冠应对措施进行重大的调整，改变严格的清零政策。该个政策严重依赖封控，并且引发全国各地的抗议活动。新的指导方针不再强制要求凭藉着健康二维码进入公共场所，并且允许轻症患者在家中隔离，而不是在挤拥的政府设施里面是隔离。世界卫生组织对中国的14亿公民未有充分接种疫苗表示担忧，尤其是老年人以及是弱势的群体。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星期四表示，他还未决定美国众议院是否会加入参议院支持一项立法，禁止联邦政府雇员在政府设备上使用中国公司抖音海外版的应用程式。佩洛西对记者表示，我们正在系同政府方面核实一些是只是在语言方面，而不是反对这个的想法。他说他是不知道这个是否会在下个星期的议程上面，但是这个是一件非常非常之重要的事情。欧洲议会星期四暂停了同卡塔尔有关的立法的所有工作。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一个环节里面，我们会讲到香港内地新国际人权日举起白纸火炬，呼吁关注中国白纸示威被捕人士。另外亦都会讲到迅速松绑新冠防疫政策，中国的经济不确定性高涨。不过我们会首先来讲到美国印太司令说，中国如果侵略台湾，或者会遭到比俄罗斯多500倍的经济制裁的毁灭性效果。中国对台湾不断加大军事、经济和外交压力，使到越来越多人对中国可能侵略台湾感到担忧。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阿灰利洛上将说，如果中国侵略台湾，他的经济可能会遭到比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所受到的经济制裁多500倍的毁灭性效果。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台湾国防部在12月13日表示，有29架次中国军机以及3艘的军舰在24小时的时间里面在台湾周边活动，其中有21架次进入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包括18架次可携带核弹头的解放军军六轰炸机。这个亦都是自2020年9月台湾军方开始发布解放军侵扰台湾周边基舰数据以来，单日出访轰炸机次数是最多的一次。中国外交部副部长谢锋在这个星期在同美国国务院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康达以及是白宫国安会中国事务高级主任罗森伯格在两日的会谈当中，两次警告美国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当中的基础，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中国宣称台湾是它的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之后，很多人担忧其他威权国家会从俄罗斯得到启发，使到他们亦都去侵犯周边民主邻居。根据加州 罗纳德里根总统基金会以及系研究所12月1号发布嘅国防调查，响受访嘅2500名美国成年人当中，就有70%嘅人表达咗对中国可能响未来5年侵略台湾嘅特定担忧。2027年正系去年3月时任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戴维森上将响国会一场听证会上边发出咗中国可能响2027年前对台湾发动军事行动警告的时间表，亦就是所谓的戴维森窗口。不过戴维森的继任者现任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阿灰利洛上将表示，中国侵台的时间表对他来讲几乎是不重要。12月3号在国防调查发布之后举办的年度里根国防论坛当中，主持人路透社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记者阿里向艾夫利洛系发问，好多人都喺度谈论中国侵台嘅时间表嘅问题，佢会系2027，还是更早，或者系更迟？阿夫利洛表示，佢经常被问到有关呢个嘅问题，佢亦都每次都给出同样嘅回答。这个就系如果佢知道答案，这个佢就唔会坐响呢一处，而系会响古城拉斯维加斯。阿夫利洛表示，我能够告诉大家知的就是奥斯汀部长给予我们的一个任务，第一就是要通过执行我们的威慑选项，避免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生冲突。如果威慑失败，这样就要打得我们国家的战争之日。所以对我来讲，时间表几乎是不重要，因为我们的确是今天就必须要准备好，而我们正在采取所有的行动。这个问题之前，阿里亦都曾经问阿夫利洛，为何美国要关心台湾，为何美国军人要潜在地方是为台湾牺牲性命。阿夫利洛的回答话，对军方而言，首先就要看的就是什么是美国的国家利益。他说，对战场的重要性来讲，这个地区或者这个岛屿有地理以及战略重要性，它有对美国经济重要的经济能力，它是一个兴盛的民主，还有美国在地区的地位，它涉及到的是我们所支持的同盟、伙伴、这个朋友的能力，有很多理由为什么我们认为是它是重要。不过阿夫利洛将军亦都指出，如果发生冲突，这样会是一个政策的问题。此时此刻，台湾对所有的人都是一个重要的地方，因为它涉及到那些国家利益，亦是对美国很重要的事情。而此外，在谈到了美国军方从乌克兰发生的战事学到什么的时候，阿夫利洛表示，他得到最重要的启示就是欧洲发生的事情，印太地区亦都可能发生。一旦战争开始，要结束就会好困难，这个表示我们现时就必须要是采取行动，我们必须有急迫性，在部队、能力、产业的基础、预算和所有现时必须要做的事情是快速进行，以达到威胁目标，并且使到这种的威胁具有可持续性，因为一旦危机开始，情势就会变得复杂。除了这些的启示之外，阿夫利洛表示，美国还有台湾关系法的承诺必须要遵守。最后就是他希望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口方面能够学到的。第一就是要采取这种的规模的军事行动是非常之复杂。当我讲到复杂的时候，这个就是说每个人都对俄罗斯军队的表现感到意外，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亦都不应该低估要执行这种行动，并且达到他们的目标会有多少的困难。第二就是他必须要付出鲜血以及财富的代价，这个是领导层必须要向他们的人民解释。阿灰利洛表示，中国内部有自己的问题，那些内部问题将会使到他们对作出是否发动战争的决定是更加复杂，但是它必定是会导致流血以及财富的代价。他说，看看美国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对经济造成的影响，再看看中国和全球经济的紧密关系，我们可能是会见到多500倍的毁灭性效果。不过主持人阿里马上是跟进 问阿灰利诺，相对来讲，由于美国同中国的经济联系一样是非常之紧密，一旦对中国的施加经济制裁，美国亦都会伤及到自己的经济。因此从中方的角度来讲，美国对可能面临的后果必定是要谨慎考虑，你是否对此亦就是有一个潜在的冲突，对美国的后果是有各个通盘的考量。如果美国要协助保卫台湾，它可能亦都会导致美国人大量的牺牲生命。阿灰利诺表示，我们当然对此是有通盘的考量。他说，我可以作出更多说明的是，我们在经济上以及是盟友的关系，如果你单单只是将日本、美国以及是南韩的经济考虑下去，他们就已经是使到中国的经济相形见绌，他甚至差得是更远。所以当你想到更多理念以及相近的国家团体一致的时候，作出相关有关经济的作为，这个就是非常之有力，以及是非常之严厉，亦都令到中国好难解决问题。最后阿菲利诺亦都提到了明星的问题，他说明星对中国国家主席来讲是非常之重要，这个对他的政治遗产会有些什么的影响，在当前这个时刻，如果他们另外发动一场不合法的战争，对中国人民的意义是些什么呢？他认为这些是俄罗斯总统普京已经学到的经验，他希望中国领导人亦都能够是学到。在里根研究所的国防调查当中，如果中国侵略台湾，在各种美国可能作出的反应当中，是非战争选项受到最多的支持，这些选项的支持度是作出二次序，是正式承认台湾一个独立国家是 73%， 对中国施加经济制裁 60%， 提供台湾更多军事设备，如同美国提供给乌克兰一样，将美国军事资产是移到地区 52%， 在周边建立禁飞区 46%， 以及是承诺派美国地面部队保卫台湾是有 43% 支持。调查说，包括 61% 的人支持美军增加在台湾附近的存在， 58% 的人支持增加对台军售。如果中国侵略台湾，43% 的人支持承诺派遣美国地面部队保卫台湾，在36% 的人是表示反对。不过在得知台湾是一个民主亦是世界上最大的先进半导体的制造者来讲，有 65% 的人说他们对派遣美国部队的做法保持开放。美国正在加大努力协助加强台湾防卫能力，美国众议院上个星期刚刚是通过了2023年的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虽然这些提供台湾5年100亿美元军事援助资金，但是中国政府对此表示坚决反对，并且是要求美方删除法案当中涉华的消极内容。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随着中国放宽新冠清零政策并转向重新开放，中国领导层正在将政策的重点放回经济增长。经济专家表示，当前中国经济增长前景不确定性高涨，经济复苏步伐将会主要取决于开放的速度和顺利的程度。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预计中国最高领导层将会在这个星期召开年度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届时新一届经济领导层将会聚集在一起，讨论明年的经济重点以及是国内生产总值。市场密切关注这一次的经济会议，既希望官方将会制定更多的财政以及货币支持计划。中国正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经济挑战，过去3年的新冠清零政策严重打击了消费、投资以及是市场经营秩序，经济面临内需不足以及是外需走弱的双层冲击。高盛集团的经济学家最近指出， 中国在完全摆脱新冠清零政策之前还有一段路要走，中国经济增长在未来六个月可能仍然疲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以及第二大经济体，在近三年的新冠清零政策之后，重新开放的道路可能不会很简单。高盛集团中国经济学家冼辉在一份报告当中说，病例增加，一些地区放宽了政策，冬季流感季节以及是即将到来的农历新年，通常有数亿人出行，这些的因素结合在一起，使到大家是很难预测未来几个月的病例、新冠限制的流动性可能如何演变。中国官方政策方向正在是转向经济增长。据中国官媒新华社报道，上个星期举行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明年要更好地统筹疫情防控以及经济社会发展，推动经济整体好转，大力提振市场信心。这个月较早的时候，中国进一步开放了新冠防疫措施，政府发布的新十条未再提及到坚持新冠清零，首次明确地具备条件的感染者可居家隔离，要求不得采取各种形式的临时封控，并且放松了对人员跨地区流动的限制。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经济项目高级研究员迪皮波表示，基于政治局会议释放的信号，中国政府的重点正在从疫情防控转向是经济增长。迪皮波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重点是经济稳定以及复苏，特别是在新冠疫情的背景底下。工作会议通常基于12月举行的政治局会议上面，该个会议已经举行，提供了大概的议程。智库大西洋理事会地缘经济中心副主任格雷厄姆亦都对美国之音表示，格雷厄姆表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可能会强调对经济增长的额外支持，不再强调中国的新冠清零目标，同时加强坚持中共新的科学精准的新冠控制，即是上个星期宣布的十项措施。随着全国范围内爆发新冠疫情，中国经济在11月进一步放缓。官方数据表示，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从10月的 49.2% 下降至 48%， 位于 50% 以下的收缩区间。服务业以及建筑业的商务活动指数亦都在11月是延续跌势。中国经济在今年前三个季度增长 3%， 几乎不可能实现 5.5% 的官方预期年增速的目标。据彭博社上个星期援引知情人士的报道说，中国官方正在讨论将2023年的经济增长目标设定在 5% 左右，因为中国的政府正在转向支持复苏。高盛预期明年中国经济的增长率为 4.5%，摩根大通预测明年中国经济增长率为 4%。 该国机构表示，正在密切关注中国几时正式降低新冠的风险等级，以及是跨区域旅行是否会在一月底的中国农历新年前后恢复正常。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10月将明年中国经济增速下调至 4.6%。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一副总裁戈皮纳特在上个星期的《华尔街日报》的一个活动上面表示，将会在明年一月进一步下调预测，他援引中国新冠重新开放之后的艰难道路、疫苗接种率低、生产率增长是乏力，以及劳动力减少等等的挑战。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资深研究员蔡瑟认为，由于今年的基数低，中国很可能会继续设定 5% 左右的增长目标，但是经济增长仍然存在着长期的挑战。蔡瑟对美国之音表示，明年的增长或者会更加容易一些，因为今年的疲软为明年的反弹创造了更大的空间，但是有非常重大的长期挑战继续令到中国经济承压，压制住中国恢复到2020年前的那一种的增长。经济学家表示，当前中国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高涨，复苏的速度主要取决于开放的步伐，以及是从疫情当中走出的顺利程度。法国外贸银行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艾雷罗在一份报告当中说， 開放的速度是關鍵，因為流動性和中國的消費以及是經濟活動密切相關。該行的研究預計，在2022年由於新冠疫情限制導致的流動性下降，導致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增長減少了 2.5 個百分點。由於政府突然是削減新冠限制措施，中國各地在短時間內迎來了新增病例的爆發潮。據中國的衛生官員估計，中國 80% 至 90% 的人最終會經歷感染。雖然中國大多數人都接種了疫苗，但是中國國產疫苗使用的是一種相對落後的技術，較發達國家的疫苗的效率不足。中國的感染潮可能使到大批的勞動力患病，並且引發醫療擠退。一些的居民為了減少感染的風險，選擇減少出行活動，這個對消費的迅速恢復造成了負面的影響。荷蘭國際集團大中華區經濟學家彭海瑤在一份報告當中說，即使放寬了新冠措施，大量的病例亦都會對零售以及生產產生了不利的影響，因為居民很可能在早期對去擠擁的地方持著謹慎的態度。他預計與新冠相關的下行風險將會至少持續到明年的第一季度。經濟研究機構海圖宏觀的經濟學家易迅認為，在全面放開之前，中國官員希望至少有 90% 的中國老年人注射三針新冠疫苗，這個至少是需要4个月的時間，意味著中國完全退出新冠限制措施的時間將會在明年的年中左右。由於經濟的疲軟，失業率上升，中國居民的消費意願處於低位，西方國家在疫情期間通過發放支票向家庭提供援助支撐了消費，但是在中國除了一些地方發放消費券，中國政府更加是依賴基礎設施以及是產業補貼等更傳統的經濟刺激手段。目前看來，就算居民想消費，一些熟悉的經營場所亦都已經大量消失，餐館、購物中心、娛樂場所亦是旅遊業在過去3年裏面受到了疫情的強烈衝擊。據中國餐飲媒體紅餐網的報導，今年截至11月底，中國餐飲相關的企業工註銷吊銷近50万家，僅是上半年統計到的數據就超過了2020年的全年。報道說，冬季的餐飲的傳統淡季預計年底將會爆發新一輪的關店潮。報道指出，自從疫情2020年爆發以來，很多的企業老闆賣房、賣車、借貸基本都是負債硬撐住，期望今年市場能夠有好轉。結果今年以來，各地的疫情仍然持續反覆，消費力亦都明顯下降，市場回升大不如預期。至此，大批的中小企業終於是不堪重負，含淚出局。中國經濟還受到全球經濟放緩對中國出口產品需求減弱的衝突。官方數據顯示，中國11月出口以及進口分別是同比收縮 8.7% 以及 10.6%。 中國對集成電路的進口繼續下降，表明各國對中國製造的電子產品需求的冷卻。疫情封控鬆動有助於改善在華外企的經營環境，但是他們同時指出，中央政府未有給予地方政府足夠的準備時間，導致各地貫徹落實缺乏一致性。中國歐盟商會在一份聲明當中說，政策實施的不一致在廣大的公眾當中造成了很大的不確定性，並且導致了商業信心大幅下降。長期以來，中國的房地產危機持續對增長造成了壓力，房地產市場一直是中國經濟的主要驅動力。當前房產銷售和價格急劇下降，一些資金緊張的房地產商出現了爛尾，促使到購房者拒絕償還貸款，可能會導致居民遠離房地產業與銷售，進一步增加房企的現金流壓力。雖然當局最近加強了對房地產行業的支持力度，但是經濟的衰退亦是信心的缺乏，導致了房地產市場持續低迷，土地收入減少，令到地方政府財政承壓。之前新冠防疫措施產生的大量支出已經是削弱了地方政府的經濟投入能力。 蔡实话，房地产同房地产投资在未来推动中国经济发展方面的作用会越来越少，需要寻找其他的增长来源，而找到这些替代性的增长来源可能会相当困难。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华盛顿报道。
中国政府坚持接近三年的新冠病毒清零政策，12月初受席卷全中国的大规模白纸运动影响，开始放宽严格的封城封控措施。不过同时中国各地传出有参与白纸示威的大学生及示威者被当局拘捕，有被捕学生失去联络。四名在香港就读大学的中国内地留学生，上个礼拜六趁着国际人权日在中文大学校园举起白纸火炬及标语，呼吁各界关注中国内地白纸运动被捕人士，敦促当局尽快放人。亦都有在香港参与白纸示威的中国内地留学生担心反对中国内地会被秋后算账。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报道。
受中国清零政策严厉封控措施影响，新疆乌鲁木齐一栋住宅大楼11月24号晚上发生大火，造成至少10人死亡，9人受伤，死者包括多个细路仔。在中国各地触发反清零封控的白纸示威遍地开花。受大规模示威影响，中国各地12月初开始放宽严格的封城封控措施，隔离确诊者和密切接触者的方舱医院亦都陆续拆卸。不过在放宽防疫政策的同时，中国各地传出有参与白纸示威的大学生和示威者被当局拘捕。综合网上消息，第一个在校园内举起白纸示威的南京传媒大学学生李康梦怀疑因为被当局拘捕而失去联络。中国各地亦都有示威者不断被当局拘捕，仲被要求不要再参与示威行动。香港多间大专院校的中国内地留学生11月底开始在校园和街头发起白纸示威，声援中国内地的反封控行动。四名在香港就读大学的中国内地留学生上个星期六，即是12月10号趁国际人权日在中文大学校园民主女神像旧址举起白纸火炬和标语，呼吁各界关注中国内地白纸运动被捕人士，敦促当局尽快放人。参与这次白纸火炬行动的 Jerry 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他们在中国大陆的朋友被国安和国保捉走，差不多一个星期都音讯全无，联络不到。
其实到现在差不多过去了一个星期都没有人都联络不到，那就是希望今天可以出嚟幫佢哋，即係盡量幫佢哋，要即係話俾政府知早啲放佢哋出嚟咯。
Jerry 表示唔清楚有幾多學生或者示威者被拘捕，佢估計人數唔少，遍及北京、廣州、上海等大城市，呼籲當局唔好再拘捕異見人士。
廣州啦、北京啦、成都啦、上海啦，呢啲地方都係有嘅，即係新疆係一定有嘅，但係我哋都聽唔到任何嘅消息咁咯。咁咪唔單係呢啲舉咗白紙被人捉拉嘅朋友，加埋都有啲人權嘅律師啦，律師啦，加埋一啲女權行動者，咁佢哋都出唔到來啊！即係希望唔好再咁啦。
Jerry 表示，其實中國內地11月底爆發白紙示威之前已經拘捕異見人士，白紙示威之後一方面放寬防疫政策，一方面拘捕示威者。他形容當局的所謂放寬防疫措施只是放任不管，他有些朋友情況不明。
看到的就是这样，就是一边是开放，一边是不理你，一边是拉人。我自己认识的，其实我都不知道他们现在的情况。
记者问及而家同中国大陆嘅朋友联络有冇受到影响，手机通讯程式有冇被屏蔽。Jerry 表示，而家已经用唔到微信同中国大陆嘅朋友联络，亦都有朋友删除咗需要用 VPN 翻墙使用嘅手机通讯程式。
而家联络唔到啩，微信就唔得啦。但如果系用 Telegram， 佢哋都因为之前系上海俾人查手机咁啊，就系翻开你啲嘢去睇咯。咁我知道我有朋友佢系紧张，唔想俾啲警察睇到手机入边有 Telegram， 咁佢系 delete 咗所有同我嘅联络嘅方式。
参与白纸火炬行动化名 A 同学嘅中国内地留学生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中国内地嘅白纸示威已经变成一个持久不变嘅话题。佢希望喺国际人权日派发白纸火炬，送温暖俾中文大学嘅学生。而佢哋呢次行动亦都系纪念中文大学校园里边消失咗嘅民主女神像。
就是照应白纸活动的那个白纸啊，然后火炬就是因为民女，就是这里本来放民女的火炬。
A 同学话，白纸火炬就系照应白纸活动嗰个白纸，然后火炬就系因为民女，即系民主女神像，就系呢度本来放民女嘅火炬。Jerry 又表示，唔担心喺中文大学校园里面派白纸火炬会触犯法例，不过多名中文大学保安人员发现他们一行四人在校园里面派火炬，一直跟随他们，并且沿途以广东话和普通话播放录音，要求他们立即结束行动，否则可能报警处理。
负上法律责任，如果你们拒绝停止相关活动，大学将会报警处理。这个是中文大学的呼吁，你们现在的集会有可能违反香港国安法及其他相关法例，请你们立刻停止现在的活动。
中大的保安人员一直以摄录机拍摄四名白纸火炬行动学生的一举一动，不过没有报警处理。较早前在香港大学参与白纸示威，化名北极星的中国内地研究生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有担心接受记者访问之后可能会被校园保安要求登记个人资料，甚至将来回中国内地的时候可能会被秋后算账。
可能在香港没有什么事，但是一进入大陆，我就会被控制起来。前几天就在我的同一间办公室，就有一个同学，他因为一些别的事情，他就在。
北极星话可能喺香港冇乜嘢事，但系一进入大陆，佢哋就可能会被控制起嚟。前几日就喺佢同一间办公室就有一个同学，佢因为一啲其他事情，佢嘅微信状况，微信就系中国人比较流行嘅通讯程式，佢嘅微信状况就被封咗。当时佢哋组里面仲有人调侃话：你仲敢翻大陆吗？北极星表示，佢觉得呢个对话虽然系一种调侃，但系确实亦都系好能够反映中国大陆艰困嘅现况，尤其系担心会对中国大陆嘅屋企人带来影响。北极星又表示，佢同组嘅学生被封咗微信之后，佢都通知中国大陆嘅屋企人记低佢嘅电子邮箱，如果佢嘅微信亦都被封闭，屋企人都可以用其他方式同佢联络。北极星表示，虽然在香港发声都有一定的风险，但是他希望中国政府不只是放宽防疫措施，而是能够多关注人民群众的诉求，不是只是关注少数个别人士的一些假大空的想法。
不光是乌鲁木齐的事件，对所有的因为疫情而短暂而产生而被生活生计以及生命受到影响的人的一种表达了他们对他们的一种同情，以及被对这种事情的那种，其实用个比较严重的词叫耻辱。
北极星话，唔系净系乌鲁木齐嗰次大火事件，对所有嘅因为疫情而生活、生计以至生命受影响嘅一啲人，表达对佢哋嘅同情，同埋对呢种事情嘅嗰种，用一个比较严重嘅词语叫做耻辱。前政协委员刘梦熊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 中国各地反封控的示威，严格来讲只是求生存，以经济民生角度为主，政治诉求并不是主流。
当年在上海乌鲁木齐中路啊，或者成都啊，咩都重庆，有啲嘅人嘅即系呼嘅口号，矛头指向嘅执政党或者最高领导人。不过呢个就仲未系主流。
刘梦红话：受疫情影响，中国嘅经济民生经历40年嚟最差嘅局面。佢希望中国政府尽快结束违反科学嘅防疫政策，唔好重演1989年六四镇压。
中国而家嘅经济系40多年嚟最差劲嘅，中国嘅民生亦都系近年嚟里边咧最差劲嘅。啊，两年前呢个大肆宣扬嘅全面脱贫咧，而家系全面翻贫，就翻翻去贫穷嘅地步。咁所以我觉得呢样嘢先系执政党要面对嘅现实问题，系嘛？我哋希望咧就89、64嘅流血事件啲教训唔好再重演咯。总言之，一句说话，我哋就好希望能够系即系尽快结束呢种违反科学嘅、冲击经济嘅、有损民生嘅，同埋破坏法治人权嘅嗰、那个咁样嘅即系极端化嘅嗰啲封城、封区、封路呢啲咁嘅措施，尽快令到中国嘅经济同民生啊回到正常。
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星期三12月14日公布的数据显示，全球范围内对新闻业的刑事定罪正在上升，363名记者被监禁，创下了历史的纪录。总部位于纽约的保护记者委员会对那些因为他的工作而遭到报复并被监禁的记者年度统计，见证了自1992年开始收集数据以来的最高纪录。报告显示，截至到12月1日午夜，有363名的被监禁的人数比去年增加了20%。保护记者委员会项目总监卡洛斯·马丁内斯·德拉塞尔纳在讨论到逮捕和攻击传媒事件增加时，对美国之音说，监禁是这个趋势最极端的表现，但它不是唯一的表现。保护记者委员会发现，措辞含糊的立法机构和禁止假新闻的新法律，使到新闻业在一些国家成为可能受到惩罚的罪行，而间谍软件和刑事诽谤案件则被用来压制和恐吓记者。今年监禁记者人数最多的国家是伊朗，有62名记者身陷囹圄，其中24个人是女性，他们当中的多数是因为报道了9月底开始的持续抗议而被捕。22岁的库尔德族女性阿米尼在被警方拘留中死亡，引发了这一次伊朗的全国性抗议。自抗议开始之后，伊朗当局就已经拘留了71个人，其中一些人后来被释放。伊朗非政府组织人权活动者通讯社的数据显示，在伊朗全国范围内因为抗议被捕的公民多达约18000人。德拉塞尔纳对美国之音说，我们在伊朗有记者正在见证正在揭露抗议活动，他们对确保事件得到记录来讲是至关重要的。在伊朗被捕的妇女包括东方报的尼鲁佛·哈梅迪和同胞报的伊拉河哈马迪。哈梅迪是第一个报道阿米尼死讯的人，而穆哈马迪则报道了阿米尼的葬礼。两个人都在9月份被捕，目前在埃温监狱，他们被控宣传反政体和阴谋危害国家安全，这些指控可能会导致死刑。新闻业女性联盟的创办总监基兰·纳西什说，被捕的女记者面临更大的虐待风险，她的组织和伊朗被捕的男女记者的律师有个交谈，这些律师描述了记者在拘留期间的遭遇，其中包括警察和保安性侵犯女性。纳西什在邮件中说，针对新闻工作者的逮捕将伊朗变成了某种黑洞，信息正在减少，因为记者和活动人士都从将信息传递到国外的工作变得更加危险。他说，尽管是这样，很多伊朗记者依然告诉新闻业女性联盟， 新聞事業並不是工作，而是職責。美國之音聯絡了伊朗駐聯合國代表團要求置評，但未有得到回應。總部位於巴黎的無國界記者組織使用和保護記者委員會不同的一種方式來記錄這些案件，他們統計的2022年監禁和謀殺事件數量都創下了歷史紀錄。被監禁的也有為美國之音撰稿的自由記者，包括兩名在越南的記者以及西圖網民，因為他們報導反對緬甸軍方統治的消息而被判一項刑期共計12年的監禁。美國之音公共事務部門的發言人在一份聲明中說，儘管這三個人遭遇可疑的指控，儘管我們的記者在越南、緬甸和很多其他新聞自由不足的地方面臨威脅，但是美國之音仍然致力於提供準確和客觀的新聞。亞洲是被監禁記者人數最多的大陸，今年有119人。在過去三年中，中國在保護記者委員會的年度報告中一直排在第一位，今年僅次於伊朗，位居第二。北京今年拘留了43名記者。德拉塞爾納說，要知道中國的數字其實是很難確認的，所以我們可以假設或者有很多我們不知道案件。保護記者委員會稱，傳媒審查和公民監控是導致難以收集逮捕訊息的因素之一。中國大使館未有立即回應美國之音的置評請求。2020年緬甸監禁記者人數為零，但近兩年連續在名單上位列前三，今年共有42名記者被監禁，去年是26名。緬甸軍政府一再聲稱不會因為記者的工作而監禁他們，但是自2021年2月份的政變以來，已經有幾十名記者被捕，大多數人的判刑都是依據經過修訂的反對煽動和虛假新聞的法律。德拉塞爾納說，能夠講明問題不單止是數字，還必須查看背景和具體的情況，也都衡量逮捕對一個國家內獨立媒體的影響。例如在阿納達利亞，記錄在案的所有16名記者都是自2000年代初以來被監禁的。保護記者委員會發現，這些記者沒辦法見到家人和律師，而且他們未經審判就被關押了幾十年。在危地馬拉，一名記者仍然在獄中。德拉塞爾納說，那次逮捕是一宗備受矚目的事件，目的是在明年大選之前向其他人發出一個訊息。危地馬拉新聞機構報紙的創辦人兼總裁何塞魯本薩莫拉報導了涉及該國總統和司法部長的腐敗指控。薩莫拉被指控洗錢、勒索和以權謀私。另一個令人擔憂的趨勢就是被監禁的少數民族的人數，土耳其今年在統計中排名第四，有40名記者身陷囹圄，當局逮捕了25名庫爾德族記者，多數理由是恐怖活動相關的指控。保護記者委員會土耳其代表厄茲古奧古力特安卡拉和迪亞巴克爾市的行動，使到該國的被監禁記者人數從2021年的18名增加到今年的40名，增加仍然繼續的。奧古力特說，這兩次的調查行動幾乎和2010年代針對庫爾德傳媒的行動一樣那麼廣泛。在迪亞巴克爾，有人擔心這些行動將會在選舉期間繼續進行。他補充說，5月份被逮捕的記者依然在等待起訴。土耳其駐華盛頓大使館未有回應置評請求。在伊朗，被逮捕的記者當中有9個人是庫爾德族。在伊拉克，被監禁的3名記者全部都來自北部庫爾德地區。身陷囹圄的還有來自美國之音姊妹機構的記者，包括自由亞洲電台和在白俄羅斯的自由歐洲電台、自由電台的撰稿人。美國全球媒體總署行政總裁阿曼達·貝內特說，報導新聞不是犯罪。貝內特在寫給美國之音的一份聲明中說，被關押的記者人數代表了對做出這些殘忍行為的政府的控訴，這些錯誤突顯了公正新聞和訊息對試圖隱藏他的政權的真正力量。以上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的採訪報導。烏克蘭代表以勇敢的烏克蘭人民的名義接受了歐洲議會2022年沙哈羅夫思想自由獎。目前烏克蘭人民正在抵抗入侵的俄羅斯軍隊。 欧洲议会主席罗伯塔梅措拉星期三12月14日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宣布颁奖仪式开始时提到了萨哈罗夫讲过的一段话，不尊重本国公民权利的国家不会尊重邻国的权利。他说今年我们聚集在一起，向我们2022年萨哈罗夫奖得主由他们的总统、民选领袖和公民社会所代表的勇敢的乌克兰人民表达敬意，为了他们的自由和我们的价值观，他们已经在这艰苦奋战和牺牲。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过视像连线在颁奖仪式上发表讲话，他说俄罗斯的恐怖主义战争目的是要让欧洲失去乌克兰与自由。他还说乌克兰抗击俄罗斯入侵是为了防止俄罗斯今后对乌克兰和欧洲发动类似的进攻。泽连斯基说在乌克兰和所有欧洲人取得胜利之后，将不会有在乌克兰和欧洲各地对人民施行种族灭绝的政策的企图了。我们必须而且将会为全球自由和国际法律与秩序提供一个新的安全架构。我相信这个是我们道义责任的一部分。他还呼吁欧洲帮助建立法庭，确保让那些犯有侵略罪行的俄罗斯官员受到正义的审判。一名乌克兰公民代表他们的国家出席仪式，包括资深义工尤利亚·塔伊拉·巴耶夫斯卡、目前被俄军控制的梅利托波尔市的市长伊万·费多罗夫，以及人权捍卫者亚历山德拉·马特威查克和其他人士。该奖包括了$53,240奖金，将给予乌克兰公民社会的代表。欧洲议会是在今年10月宣布的今年萨哈罗夫奖得主。这个年度奖项是以苏联物理学家和异议人士萨哈罗夫命名，由欧洲议会在1988年设立，表扬捍卫人权与基本自由的个人与组织。历年来的萨哈罗夫奖得主包括南非的曼德拉、缅甸昂山素基、斯洛伐克的亚历山大·杜布切克、联合国、白俄罗斯记者协会、无国界记者组织等个人和组织，还有中国的异议人士魏京新、胡佳和目前仍然坐监的维吾尔族政治犯伊力哈木土克提。2021年的萨哈罗夫奖被授予了被监禁的俄罗斯反对派政界人士纳瓦尔尼，来表扬他挑战俄罗斯总统普京专权的努力。纳瓦尔尼目前在监狱服刑，他说针对他的控罪是出于政治动机。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采访报道。主要国际银行和中国之间的长期紧张关系在中国安徽省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得到彰显。这一次会议的与会者寻求就世界上一些负债最多的国家未来方向达成协议，其中的很多国家都在非洲。据美国之音记者巴特莱特发自南非约翰内斯堡的报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中国财政部的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讨论了低收入国家的债务重组问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称低收入国家中的60%都处于或接近债务困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双边债权国之间的关系并不融洽。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高级研究学者哈里·范霍文对美国之音说，近年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受到来自他最重要股东美国和欧洲国家的巨大压力，他们要求对中国和债务采取更加强硬的态度，并帮助确定怎样去揭露中国推动非洲国家不可持续的债务水平的积累，或者迫使中国取消欠下北京的部分债务。然而另一方面，货币基金组织亦都遭受到它的合法性危机，被认为优先考虑西方利益和担忧。他补充说，近几十年来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试图背弃货币基金组织，并对它建议和提出的条件表达了深深的不信任。分析人士说，非洲国家希望这次会议的结果是债务重组和减免的结合，以及更多的可预测性和保证，使他们仍然可以获得到新的资本。很多非洲国家的资产负债表被打得支离破碎，这些国家在技术上讲已经资不抵债。肯尼亚经济学家阿里汉塞丘表示，北京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会后发表的新闻稿都表达了乐观的基调。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格奧爾基耶娃表示，他和中國同行就如何加快債務減免，嚟到防止引發全球債務危機進行了富有成效的交流。格奧爾基耶娃表示，中國可以在幫助加快共同框架方面的工作發揮積極作用。共同框架是20國集團兩年前宣布的一項計劃，旨在通過讓私人債權人參與並公平分擔負擔，來幫助那些深陷債務之中的國家。至今為止，只有埃塞俄比亞、乍得和讚比亞根據共同框架提出了減免債務的請求。據路透社報導，埃塞俄比亞一直在經受內戰，因此他的債務重組被推遲了。乍得已經完成債務處理程序，儘管該協議因未能夠減少乍得的整體債務而受到批評。格奧爾基耶娃說，我們需要利用乍得債務處理協議的趨勢，加快並最終確定讚比亞和斯里蘭卡的債務處理，從而讓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多邊開發銀行支付款項。2020年，讚比亞成為新冠病毒大流行時代第一個拖欠貸款的非洲國家。7月份，以中國為首的官方債權人同意提供債務減免，此舉受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歡迎。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巴特萊特發自南非約翰內斯堡的報導。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你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正在为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暴行寻求正义与问责。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的九个月里面，俄罗斯军队已经打死打伤成千上万平民，迫使至少1300万乌克兰公民逃离家园。军炸维持基本供水供电的基础设施，攻击医院、学校和住宅大楼，并将历史名城炸成废墟。美国国务院全球刑事正义无任所大使范沙克说，俄罗斯军队入侵乌克兰的同时，在每一个俄军部署地区都犯下系统性的战争罪行。我们看到平民和战俘遭受的监禁、侵害以及掩盖这些罪行的努力。范沙克大使说，我们有报道说平民正在被处决，双手被捆绑，我们有酷刑迹象的尸体，我们有性别暴力的恐惧诉说，包括对妇女儿童实施的性暴力。乌克兰总检察长办公室已经确定可能构成战争罪行的成千上万的事件。俄罗斯政府还令到成千上万的乌克兰公民受制于庞大的跨国各类基础设施，这个包括了形容身体和精神侵害的有说服力的报道，包括草率处决、强迫转移、驱离乌克兰公民，包括成千上万被绑架并通过领养被迫加入俄罗斯家庭的乌克兰儿童。这些报道显示了俄罗斯军队在每一个行动地区实施侵害的令人不安的模式。这些侵害亦都同克里姆林宫之前在车臣、叙利亚和格鲁吉亚的军事行动的报道内容相符的。美国正在支持一些调查乌克兰境内暴行的国际努力，这个包括了国际刑事法庭正在进行的调查，因为乌克兰已经同意接受它的管辖。联合国调查委员会和联合国人权监察团亦都在集中调查乌克兰的暴行。欧洲人通过欧洲司法合作组织成立了联合调查组，这个组织最近起草并修订了规定，使它能够成为国际犯罪委员会的证据库。美国亦都向乌克兰总检察长办公室提供强力的技术支持，协助他们目前对俄罗斯在乌克兰暴行的记录和调查。这些努力互相补充是很重要的，全世界团结一致，必须确保对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暴行追究责任。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好了，今天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节目又到此结束，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仅代表美国之音祝大家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